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姐妹们，我们都是你眼中所宝贝的。当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自己亲自的把你的生命的话语来赐下来，借着孩子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来让神你自己的荣耀的生命的话语来能够传讲出来，让姐妹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来被造就，在你的里边成长，来合乎神你自己的心意。主啊，就求主你赐福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我们看哈，彼得后书呢，他是彼得作为一个即将离世的牧人，对他深切所关爱的羊群发的恳求。上周我们讲过，彼得他是使徒行列中的首位。那么这一位首位的使徒，在他离世之前，有什么是他觉得至关重要，恳求信徒一定要记住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第一章的内容，在认识神上成长。那么进入经文之前呢，请姐妹们先想一想，什么是认识神？仅仅是理性的知识吗？那如果不是，究竟什么是认识神？啊，有人就说了，我信了耶稣够了，能上天堂了呢。但是呢，认识神是动态成长的，有生命的活性是要生长的。就像一棵有生命的树呢，它是会从种子长成小树苗，长高、长大、开花、结果的。啊，我们很多姐妹很喜欢 garden 都种得很好的，都看到这个神所创造这样的生长。那么，如果有人他只是接受主的救恩，生命却不怎么成长，又是什么原因？这样的光景合理吗？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来查考彼得后书的第一章。这一章呢，分为五个小段落。先是问安。第二个段落就讲到神的恩典，神已经将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信徒。第三个段落，对于神的恩典人该有的回应。第四段呢，彼得尽心竭力地提醒信徒，要信徒时常纪念所传给他们的真道。最后，彼得用历史依据他个人的经历以及圣经的真实双重的证据，证明主必在荣耀中再来。好，第一个段落是两节的问安。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显示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是很谦卑，来顺服、听从主。做主的仆人的彼得，他又是使徒。之前呢，他的名字是西门，他是做渔夫的。而信主之后呢，耶稣就给他改名字，称为基法，也就是彼得磐石的意思。彼得后来成为了教会的柱石。在这一节里，我们看到西门和彼得两个名字都提到了。信主的前后呢，他的名字不一样，因为他的生命也改变了。神的浩瀚的恩典在西门彼得的身上，西门彼得在神的恩典中长进了。彼得他写信呢，给谁呢？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看这里说，我们的神和救主，神和救主这两个词，它前面只有一个冠词，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主，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救主。在教会的历史上呢，曾经有异端否认耶稣的位格，否认基督的神性。那在这里经文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救主，耶稣也是神。想一想，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是太初有道，道我们知道是指耶稣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同样也点出耶稣的神性，耶稣是神。 现在呢是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他们呢穿着整齐，挨家挨户的敲门，人呢也挺 nice 的呢，而且有的虽然是西方人，他们甚至是懂中文，但是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位格，他们认为耶稣是被造的，是次等的，否认耶稣的神性。要小心，他们拿着他们的那个圣经译本呢，看着和我们的圣经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他们把道就是神翻译成道是一个神，意思是一个被造的小神等等诸如此类的错误。所以呢，顺便提一下，大家要小心。好，彼得在这里说，他写信给那些因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和救主，因着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个德是得到接受，我们就可以知道救恩是神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得来的，因着圣灵开启我们呢，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里面那个生命已经死了，但是因着圣灵的开启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所以呢也才有了宝贵的信心。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人类自己呢靠着自己想象只会制造出人为的宗教和迷信，找不到赐人生命的真神。信心这个字呢不是说一时接受一下就可以了，信心指的是一个对信仰一个坚持坚忍持守到底的信心，这是圣经里的信心。在希伯来书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同样在希伯来书一本书同卷书里边，在11章呢列举了许多信心伟人的见证，他们的信心就是这样一个起初确实又坚持到底的信心。好，在这里说同得一样宝贵信心，就是说这个同等宝贵价值的信心，你我还有所有圣徒的信心是一样宝贵的。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一个极其宝贵的信仰，不但因着它是真神的启示，而且是可以经历并享受的实际。那么信心既然同样的宝贵，但是每个人每个基督徒生命成长到什么程度，在与信徒如何殷勤努力长进来认识神。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就是恩典，恩典都有什么呢？当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能够得救，这是神的恩典。一个人能够继续追求认识神，生命成长，还是神的恩典。将来能够进入神荣耀的永远的国度，同样是神的恩典。这恩惠平安喜欢不喜欢啊？姐妹们，喜欢。很多父母给孩子就用这个恩惠起名字，英文呢就起 grace， 我们都喜欢神的恩惠和平安赐给我们。那这里说愿恩惠赐恩惠平安呢，因着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只有借由认识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和经历神的恩惠和平安。而且呢，随着人越多的认识主耶稣，恩惠和平安也会多多的加给他。我们看啊，认识耶稣，认识这个主题词开首就提出来了。这个认识呢，是指一个正确的能够深入进去的认识啊。因着认识主耶稣，我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末世理主义当时还没有发展成型，在早期教会，但是呢他的思想已经存在了。这个诺斯底思想就认为人得救是靠着某种隐秘的知识，但是彼得就教导基督徒，人得救唯有是靠着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借有耶稣基督人才能够得救，才能够有从神来的恩惠和平安。认识神它的内涵很丰富，首先是包括真理知识上的认识，我们必须多读圣经，多学神的话， 在真理知识上认识神，没有真理就没有光。今天的诗歌是不是也唱到了诗篇119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没有神的真理，人就像走在黑暗里，找不着方向，会走偏走错，甚至掉到坑里边。所以我们必须在真理知识上认识神。第二个，要在生命经历上认识神。随着我们生命经历神呢，也会更多更深的体会到神，从而更加的认识神。我们的神是可以感知，可以在爱中交流，可以在生命中经历的又真又活的神。那再有呢，就是在道德意志上立定心意，忠心于主耶稣，委身于耶稣基督，这样的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们看认识神的内涵丰不丰富啊。我们来到第二个段落，神的恩典。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个生命呢，是指属灵的生命。当一个人领受了救恩，有了属灵生命之后，他每天的生活日子呢，就存了敬畏神的心，要讨神的喜悦，跟随神，侍奉神，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前进。神用他神圣的能力，已经把这一切关乎属灵生命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就是我们认识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也因着认识这样一位主，这个认识主就是和主耶稣有生命的关系。啊，我们看到人能认识耶稣出于神的呼召，那么当人认识之后呢，认识神之后呢，就必得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感谢神，我们今天都能够站在主的恩典的里边。在我们的生活周围，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周围很多没有认识神的人，周围的朋友，他们其实也很勤奋，很优秀，也很追求的，但是不认识神，方向可能不对，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的呢靠善行，觉得我多做好事就可能得救，或者我就能够变得好，有的呢是拜别的宗教误入歧途，不知道有永恒价值的真正前进的是在哪里。我看到那个学校家长群里边呢，家长们纷纷在说哈，前阵子刚考过 AP， 家长们在说，哎呀，现在太卷了，这高中要上多少门 AP 课，竞争性太强了。言辞之中呢，虽然是在微信群里，你就能够看出那个家长的焦虑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一心的爱孩子，想对孩子好，但是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不知道到底如何去帮助孩子，又处在一种焦虑中，用力呢，还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不知道是从认识神开始教养孩子，从认识神开始爱孩子，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就很是怜悯、遗憾，就想请他们来教会里认识神。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因此是借此的意思，借着荣耀和美德，主耶稣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包括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消极呢，是叫我们脱离了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情欲是指罪带来的各种的肉体私欲，它是非常影响阻碍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因为这个肉体的私欲，这个情欲带来的是道德败坏和堕落。加拉太书里呢，就列举了15种情欲，我就放在 slide 上哈。像拜偶像、邪术呢，我们今天都不会去拜什么一个具体的偶像，啊，更不会去什么教会邪术了。但是呢，这个世界很多的会影响我们，我们心中会不会放个无形的偶像，追逐世界、追逐名利， 现在看社交媒体很多，是不是会花过多的时间在上面？有没有偶像的那一点影子呢？还有呢，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啊，似乎不太有这些了，至少不那么明显。但是我们有没有从正面、从生来的爱、饶恕、包容和和平呢？在积极方面呢，神应许呢，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都有哪些性情呢？神是慈爱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他自己就是爱，所以神是慈爱的。神同样，他也是公义的。神呢是怜悯的，我们如何能够得救呢？就是神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才有了属于神的生命。神呢又是圣洁的，神呢宽容忍耐，会给人得救的机会。随着越来越认识神呢，就会体会到这个罪啊是很顽固的。这个罪，它就像一个密密麻麻的网子，把人缠住，密不透风。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捆绑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用他神圣的能力，借着我们认识这一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就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慷慨地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罪的捆绑，以及从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不再被罪捆绑了。罪再也奈何我们不得，而且更是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不管是环境如何，是顺境是逆境，耶稣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在我们里边的圣灵，从里向外活出属灵的品格，有爱，有公义，有怜悯，有圣洁，有宽容，有忍耐，散发出基督的馨香，有份于神的性情。第三个段落，人的回应。那么上面讲了神给我们这么美好属灵的事情，这么生命和敬虔的事，又给了我们这么大和宝贵的应许，信徒该有回应的。这是第三个段落5到7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正因为神给我们生命和前景这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要格外的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大家数一数哈，总共有8样属灵的品格。那信心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信心。它是属灵生命在认识神上成长的基本出发点。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个德行是过人的美德，人的生活品行。这个加上这个字呢，原来是供应、提供的意思，在李振中版本里边就翻译为加以供应。就你有了信心。你要加以提供，展现出你从信心活出来的品行和美德，这就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接下来，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不是指科学知识，是指对真理、对神的心意有一个良好的辨识力，有一个良好的领悟力和实用性的智慧。这是基督徒培养品行和美德所必须的。我们需要有这种对神真理、对神心意良好的辨识力和领悟力，才能够帮助我们来成长。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呢，人的才干、能力都可能会误用的。像现在呢，这个 OpenAI 这个很 popular ChatGPT，看你怎么用了。你用对了，是一个方便的工具。那如果这个用不对呢？被坏人掌控利用呢，会造成破坏性的损失，这个可能性也是会非常大的。 所以有了对真理、对神旨意的辨识，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所做的才是神所喜悦的。有了知识呢，还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呢，是自制的能力，但是它不是说靠人自己来克服私欲的。节制它是靠圣灵，节制是圣灵的果子。在哥罗西书里那里说，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这个节制是基督徒靠着体贴圣灵的意思，顺服圣灵而活出来的属灵品格。那么基督徒还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体贴圣灵是圣洁生活的操练。保罗呢，我们知道他是神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但是他仍然操练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节制也与我们以后还要查考到的假师父的放纵私欲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对付人的私欲是需要节制的，其实在侍奉上也需要节制。比如像我吧，我读神学哈，越读越喜欢读，但是我不能读书读到忽略灵修生活，忽略家庭，只顾我个人喜欢就多花时间，牺牲了其他，这个就是不可以的。我们看到节制也是认识神的一个品格。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忍耐常常是和节制在一起的。有人就把忍耐称之为德行之后。忍耐呢，它是为了尊荣与公义，自愿每日忍受艰苦。这个忍耐的品格呢，使人能够经得起患难、逼迫和压力，能够帮助我们胜过外在世界的攻击、周围环境对我们的诋毁，还能胜得过内心私欲的试探和诱惑。圣经里是有很多忍耐的见证的。想一想，在创世纪里面，挪亚的忍耐，他建造方舟花了许多年，那是整个世界人类都败坏了。想一想哈，假如今天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信耶稣，那会怎么样？那挪亚当时就是这样，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一家人建造方舟。想一想，当时他那么多年不知道遭受了多少的讥讽、挖苦、不幸的攻击和嘲弄，但是挪亚忍耐信靠神，最终他全家得救，而且让神的救恩计划这个行程继续的前进。圣经里还有很多忍耐的见证和例子，想想旧约圣经里边，先知以西结、耶利米有很多了，新约里也有。那么主耶稣的忍耐更是那最美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忍耐它是圣灵的果子呢。人假如要靠自己的耐力，即使再能忍耐，也是有限的，到一定程度就忍耐不下去了，而且呢，还容易因着承受压力呢，造成内伤。靠着神忍耐，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忍耐是圣灵结出的生命的果子。靠圣灵这个忍耐是有造就性，有生命的力量，能结出属灵的果子的。接下来呢，有了忍耐要加上什么呢？加上前进哈，前进是对神敬畏尊重的态度。这前进呢，带来两大特色，一个呢就是对神敬虔，和神有好的关系。那么这个对神的敬虔呢，会活出生活品行，那么和人呢就有好关系。一个前进的人呢，与神与人都有正常的关系。当然了，如果单独一方敬虔，另一方故意的敌对，那是另当别论了。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爱呢，是弟兄之间的爱。主耶稣所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人和人之间产生问题呢， 有不少的时候就是不能够理解对方的出发点，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放下来，不管做什么事，始终心里要有这个爱，要有这个从神来的爱心。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爱呢，就是从神来的无条件的爱，是爱的最高峰。我们看到这里边，爱弟兄和爱众人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那这个爱弟兄，这个爱的最高峰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你无论对方如何，对方对你好也好，对方人好人坏，这个都不会影响这种爱，这种爱都能够发出它的芬芳来。那基督徒呢，也需要向世人彰显神对他的无边的爱。在马太福音里，那个登山宝训，耶稣就教导我们，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我们也查考过，要鼓励说基督徒可以追求恩赐呢。然后追求恩赐说最好追求呢是造就教会的恩赐。说到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是爱。圣经里还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这个爱呢是贯穿在所有的品德中。那我们看到这八个属灵的品格，信心是根本，最高峰是爱。大家想想，其实是完全可以记住的哈。既然我背了整章，让你们背八个词，应该是合理的哈。那信心是根本了，记了一个，最高峰的是爱，爱弟兄，爱众人的心。而且我们看到忍耐，刚才讲了是王后，又记了哈。然后这个知识，就是认识神，是这一卷书的主题，所以已经记了好几个。我们看到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呢，节制需要忍耐，当忍耐中，你能够活出前进的生命来，有了前进呢，你要爱弟兄，有爱弟兄呢，你要爱众人。这是属灵成长的途径，并且它是可以呈现一个阶梯螺旋上升式的，像螺旋上升，重复不断的殷勤追求成长的。那么下面一个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如果在这些属灵品格上有这几样，不仅有呢，而且是你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认识基督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人越在品德上进步呢，他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就越来越认识神。那出发点我们刚才看到是对神的信心了。那认识和知识仅仅在第一章就出现了五次，虽然它是不同的词，但是是同一个主题。这也是彼得一心要劝勉信徒的，要在认识神上分外殷勤的成长，也就是上一个 slide 那个成长的途径，彼得要信徒们要始终记得这一点的。当如果有充充足足的这几样，这样子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了。当人对主的认识如果不够的话呢，那生活中就难以结出属灵的果子。第九节是对懒惰的警告，那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人若没有这种追求成长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什么？眼瞎，他看不见神的荣耀，看不见属灵之事的美好，活在世界的影响之下。他只看见近处的，看不见远处神的应许。在我们刚才提到希伯来书，那里信心的伟人，他们呢，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像亚伯拉罕，神应许赐他迦南地，当时神给他说亚伯拉罕说，你举目啊，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去世的时候在迦南地，他只有一块墓地， 那约瑟死在埃及，创世纪我们教会灵修刚前一阵子刚结束哈，约瑟死在埃及最后的时候，他吩咐后人把他的棺木以后要带到应许之地，因为约瑟他的眼睛望穿了430年，用信心看见远处神的应许，就是将来要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的。所以仅仅两个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从远处望见又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人没有成长呢，他可能也忘了旧日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了，忘记了耶稣为他受的苦。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有了圣洁丰盛有敬虔有生命的应许，却仍然活在罪污里边，活在一个罪的污泥坑里，这是多么可悲可怜的光景。所以在这里这个懒惰的警告，从反面来讲也是提醒信徒要竭力的追求。这就是第三个段落，人对神的回应，对神恩典的回应呢，是属灵生命从一个台阶走向一个台阶，环环相扣，认识神，生命成长。好，我们来到第四部分哈，彼得就真正的教导，爱心的劝勉。神的恩典这么宝贵，人该有重要的回应。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一个人能够得救呢，是出于神主动的恩典呼召，以及神全权的拣选。那但是人有没有责任呢？有，当然有，人是有人这方面的责任的。人要用信心回应神的呼召，来信从顺服跟随神，这是人的责任。在这里说弟兄们哈，信徒们呢，你们应当殷勤，而这个殷勤呢，前面说过分外殷勤，吕振中版本就翻译说是12分的殷勤。我们都知道10分就是满分了，但是说分外殷勤就是你要有12分的殷勤。那这个够不够呢？还没说够。这里说弟兄们呐，你要更加的殷勤。我们看到要如何的殷勤，要持续恒忍，步步的成长，活出该有的属灵的品格。而活出这些属灵的品格，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被蒙召被拣选的一个伟界有力的展现和证据，确认自己是被恩召和被拣选的。11节，你们若行这几样哈、啊，好，等一下，还有前面第十节，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个行就是操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常常操练这些呢，就永不失脚。那不操练呢，容易跌倒。现在来到11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殷勤操练这些属灵的品格，必叫你们。这个叫这个字呢，就是前面那个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那个加上供应的那个字。那吕正中版本就把这节经文的意思清楚表达出来了，说你们如果这样殷勤哈，更加殷勤，分外殷勤追求，这样子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世之国的福，这个福分就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于你们了。好，当我们学了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来想，如果一个信徒他没有这些表现，是什么原因呢？那如果只是暂时一段时间，可能是生命处于一个低谷，可能是生命也许这一段时间比较软弱，因为基督徒生命成长它是有起伏的。那还有一个很可能就是因为对神缺少认识，也是彼得在这里来一直在提醒的。那再有一种情况呢，如果一个人他全然没有这些追求， 操练不操练呢，他始终也不觉得有这个必要性，觉得无所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响起一个警铃了，查验一下自己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信耶稣。12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信徒已经知道他们是明白圣经的人，但是彼得仍然提醒他们，啊，提醒他们这些已知的真理，免得他们忘记了，或者忽略了，或者模糊不清。而真理是越听越明，越练越亮的。不但如此呢，这里说这些信徒，他们也是信心坚固的人。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彼得仍然竭力劝勉信徒，希望信徒在将来仍然被他的教导还在提醒，能够坚持下去，不放松。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呐，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上周我们刚查过。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常常的来提醒我们。13到14节哈，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好，脱离这帐篷就是指离世，离开世界。彼得知道他快要离开世界了，所以把握时机，提醒和激发他们。啊，彼得不仅他自己知道要离世了，而且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也已经指示他了，正如主耶稣所指示他的。所以彼得呢，趁着他还在这帐篷的时候，也就是说，彼得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来提醒、激发他们。15节。并且呢，彼得说他要尽心竭力，使这些信徒们在彼得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那么这些话语，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部分，双重的证据。那为什么需要双重的证据？又要证明什么呢？当时的信徒呢，他们是处在逼迫中，被人嘲讽，被人否定他们所传讲的真实性，被人否定基督的再来。那彼得就用双重的证据来兼顾信徒，第一个是他亲身的经历，第二是更大的凭据，就是宝贵的圣经。我们先看亲身的经历哈，16到18节。这是当时呢，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彼得他是当事人之一，他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而主的荣光是大有威严、极其神圣的。在马太福音17章里就记载，耶稣变了形象，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无光。在极大的荣光中，彼得也亲耳听见父神对他们讲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亲自印证耶稣是他的儿子。好，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耶稣的尊贵荣耀是父神所赐予和印证的。耶稣登山变相是主再来的预示，因此这个16节从前所传讲给你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以他大能降临再来的事也是真的。彼得他亲身的经历呢，就成为一个真实的凭据，来坚定信徒对于主再来的信心，来帮助信徒靠神恩典，在坚忍中活出神的性情，在盼望中活出神的性情，在盼望中来认识神。在认识神的恩典上，殷勤追求和成长。19节哈，更有第二个是更大的凭据，就是先知的预言。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主再来呢有更大的确据，就是神的话。 这个更确呢，是相当于第一个彼得的经历。彼得说，不仅我个人的经历证明，而且呢，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个预言是指旧约圣经中先知的预言。这个更确的预言呢，如同灯照在暗处。圣经里是不断地讲到主再来的预言，就好像光照在黑暗里，使信徒对于主再来的真理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清楚。在这里说，你们需要在这预言上留意，所有的基督徒呢，都要在圣经先知的这个信息上留意，主必再来，不会说好久没来觉得怀疑，因为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了，主必再来。那么我们以后这一卷书还会再查考到，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个天发亮，晨星兴起，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黑夜已过，黎明来临，晨星升起。特别在这里是指主再来的启示，直到信徒确信主再来的这个真理的启示，心里对主再来产生期待才是好的。在最后一个，预言有权威。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这个第一要紧不是说分第一第二，这里是说哈，最重要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从我们读圣经的人来说哈，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够以投其所好的方法来解释圣经，这个和我的意思我就要这样解释哈，不是这样子，那整本圣经它是一致的，要以圣经整体的真理来解释圣经。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所有的预言，所有圣经里的话，都是圣灵感动人，圣灵透过人写下来的。所以任何人不能够凭一己的聪明，当然这个聪明要打点引号了，是不是真聪明是有问题的哈，我们不能凭自己个人的偏见或者私意来解释圣经，我们要靠那赐信息的圣灵才能够明白圣经的话。所以神的话是有权威的，神的话它也是可以验证的，神的话绝不落空，而神的话呢，它不会教导人去违背或者偏离圣经，而借着这样我们也可以识别假先知，我们以后就会查考到。好，那我们就总结一下今天第一章所讲的哈，总共其实是五个段落，但是有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在这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下，彼得就恳求信徒殷勤努力，在认识神上步步为营，从一个台阶再走向再一个台阶，不断的循环上升，属灵生命殷勤的追求长进，活出基督的品行来，这样子进入神永世之国的福气就会丰丰富富的来加给我们。所以彼得就竭力的提醒信徒，即使彼得他去世以后，希望信徒能够时常纪念这些事。那么第二个呢，彼得用他亲身的经历以及圣经双重的证据来证明主必再来，让我们也活在主必再来的盼望里边。好，这是今天的查经的所有内容，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的话语一次下来就是那么的宝贵，当你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在认识你的智慧上能够变得聪明，智慧通达。愿主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深深印在姐妹们的心里边，让你所教导我们的在认识，在追求，在忠心于你的道路上能够不住的成长，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